对，每次听他们在这里边献诗的话，都感到很喜乐。是的，靠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站在这里，可以来到他的殿堂里面来敬拜他。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是在哈巴谷书。在开始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你用宝血把我们救赎，把我们分别出来，成为归你的一群人。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堂里边，来与你面对面。求你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心灵一个诚实来敬拜你。我们谢谢你，我们就把下面这段时间我们交在你的手里边，求你亲自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听进去，也让我们愿意按照你的话语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我们今天经节呢，在哈巴谷书的1章1到4节。你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出来，你可以打开，然后我来读一下，1到4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可能哈巴谷书呢，对我们很多人来讲呢，可能不是很熟悉。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哈巴谷书的背景，就是它的年代，然后呢，希望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能够理解呢，通过这本小先知书呢，神要对我们说什么。在哈巴谷书1章5到6节呢，如果你往下看的话，他提到加勒底人。加勒底人呢，也就是加勒底人，你可能不熟悉，但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巴比伦，我想我们很多人最起码你听到过，就是说。然后呢，在1章5到6节他这样讲到的经文讲了，他说在你们的时候，巴比伦人的入侵呢和征服呢就要来临，就是在你们的时候。巴比伦帝国呢，我们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呢，从他开始变得强大，大概是在主前的625年，就是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国家呢开始变得强大。然后呢，到最终呢，他毁灭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时间呢，大概是主前的587年。就是说，从他这个国家开始变得强大呢，到耶路撒冷被毁呢，中间大概不到40年的时间，将近40年的时间。但是你如果从这个巴比伦，他毁灭了亚述是一个王国，对吧？亚述大家可能也听到过。当他从他毁灭亚述王国的首都尼尼微到耶路撒冷被毁呢，中间只有20几年的时间，大概25年的时间，就是说。然后呢，这25年的时间呢，在犹大国最后的这个阶段时间里边呢，就是大概30、40年之内，25年左右的时间内呢，就是说， 圣经呢记载了犹大几位王，他记载了约西亚、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和西底家，就是在这个30-4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大概有这几位王是犹大的王，就是说。然后呢，列王记下呢，他这样讲到这几位王，就是说，他主要是在讲约西亚，22:2，他这样讲到，他说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然后呢，23:25，他继续讲到呢，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所以说，先知哈巴谷呢，他生活的时间段呢，就是在犹大国最后这时间，这个20-30年的时间左右，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他看到罪孽，看到奸恶的时候，就是说，约西亚以后的几个王呢，圣经讲都不怎么样，就是这样说白了，都不怎么样。所以说呢，哈巴谷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世代里边，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当他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当他看到这些奸恶和罪孽的时候呢，他来问神，或者就像我们今天的题目呢，他来埋怨神。而刚才我们读到的这几节经文呢，就是说他向神所埋怨的内容，就是说，当我们谈到先知哈巴谷来埋怨神，他来问神的时候，可能跟我们通常所想象这个先知呢，好像不太一样，就是说，因为在旧约里边呢，我们看到了很多先知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角色呢，就是说，他是作为以色列神和他的选民犹太人之间的一个中间人，就是说，他把神的话，就是神告诉这个先知神话呢，他把这话传递给犹太人，就传递给神的子民。然后呢，当先知看到犹太人呢，或者犯罪，或者做了什么事情不好的时候，他会来警告他们，来告诉他们你们有什么问题。这是我们通常所看到的，或者说我们所了解的先知的一个角色。但是这个哈巴谷呢，他现在他的做法呢，就是跟别的先知好像不太一样，就是说，当他看到他所经历到这个犹太人这个罪孽，当他经历到这个奸恶的时候呢，他没有去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做的不对，你们要怎么样做，他反而是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对吧？他反而是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他来干嘛？他来埋怨神。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他到底在埋怨神，他埋怨什么？就是说，刚才我们读到第2节和第3节呢，他这样讲的，他说：“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我们在这两节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什么？看到罪孽、奸恶、毁灭、强暴、争端、相斗。所以哈巴谷呢，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在跟神抱怨，说：“神啊，这些事情你为什么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呢？你为什么看见而不出手干预呢？而任凭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知道，当我们来呼求神，神不答应，尤其是我们认为我们呼求的是符合神的心意的时候，神仍然不答应。 那先知的痛苦呢，在这里边就表现得很明确。他说：“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所以这是哈巴谷在向神来抱怨，来向神来呼求。然后在第四节呢，他这样讲到：“因为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倾倒。”就他继续在抱怨神，他说：“我们知道神的公平和公义是神自己的属性，就是说，神的公平和公义是神自己的属性。但是呢，哈巴谷说，因为你不作为，因为你看到这些罪恶，你不去干预，所以公平和公义我们已经看不到了。神的公平和公义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没有显露出来，而从而呢，造成呢，他讲了什么？律法放松，律法放松，律法本是神的这个社会秩序的一个基础，律法是一个基础，但在这个时候呢，它却发挥不了作用。当律法发挥不了作用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律法就缺失了，就跟没有一样，就是律法的缺失。更进一步呢，就是他讲到什么公理倾倒、颠倒，公理颠倒。为什么说公理颠倒呢？恶人围困义人，这听起来是反了，恶人围困义人，不义不仅未受到制止，义人的力量呢，反倒受挫。所以说，刚才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它的历史背景，就是哈巴谷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我们也看到哈巴谷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来抱怨，来向神来呼求。你看到这些罪孽，你看到这些问题，你为什么不管？当然，在下面的经文里边，神对哈巴谷他有一个回答。但是在我们看神的回答之前呢，我们现在来看这些经文里边所提到的恶人是指谁？所提到的罪孽，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解？就是在第四节，他讲到呢，恶人围困义人，那这个恶人是在指谁？这里同时提到恶人和义人。从整本书来看呢，这里讲到的恶人和义人呢，都是犹太人。大家注意这句话，这个恶人和义人呢，都是犹太人。犹太人是谁？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是神所拣选，是跟他有关系的一群人。就是恶人是犹太人当中不敬虔、无法无天的那部分人，他们背弃了耶和华和摩西的律法，令那些仍然信守主道的义人感到难过。刚才我提到犹太人是神的选民，这实际上是给我们给犹太人一个身份，对吧？他是神的选民，是给他们一个身份，是神帮助他们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建立一个跟神直接沟通的一个通道。但是呢，这个身份、这个通道，并不能保证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一定是好的，一定是正常的。我想我们比较熟悉新约，在马太福音呢3:7呢，他这样讲到：约翰 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我想这段经文我们比较熟悉，就是当我们想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可能我们对他们不是完全了解，但是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我想应该不为过，他们是犹太人里边的精英阶层。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但是面对这个精英阶层的话，使徒约翰却说出来刚才那句话，讲什么？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当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人感到很意外？然后在三章九节呢，约翰继续说道，不要自己心里说由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实际上他是表明一种身份，就是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所以我们跟神是有关系，我们是神的选民，对，这是一种身份。但是使徒约翰说什么？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并继续警告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在三章十节上讲到，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想新约这段圣经的话我们都非常熟悉。我用这段圣经呢，用这段经文呢，并不是要把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与这个恶人画一个等号。我用这段圣经呢，是想表明呢，身份就是我犹太人从神所那里得到的这个身份，这个身份和生命之间的关系，身份和生命是有区别的。所以希望我们明白呢，这边讲到的恶人，哈巴谷所讲到的恶人，不是仅仅指那些与神没有关系的人，不认识神的人，那些人是恶人。但是呢，在犹太人当中，在这些被神所拣选的人当中，在这些与神有关系的人当中，在我们基督徒当中，哈巴谷讲到的恶人同样存在，同样存在。所以说这是哈巴谷所讲到的恶人。然后呢，在这些经文里边呢，他又讲到罪孽。刚才我们讲说罪孽、奸恶、毁灭、强暴、争端和相斗，这些词呢，是哈巴谷在这边，在这三节经文里边，他提到的一些词。就是说，当我们想到这些词的话，我们可能很容易就跟恶人联系在一起，对吧？恶人，那就是罪孽，有罪，对吧？奸恶、毁灭、强暴、争端、相斗，我们很容易就联想到一起，就是说。在人与神建立关系之前，在我们不信主之前，出现这些问题呢，不足为奇。我们跟神没有关系，出现这些问题呢，不足为奇，因为人的标准是世俗的标准，就是人是以世俗的标准为我们自己的标准。我想大家都听到过这句话， 我也经常提到这句话，大家都这么做。当我们说来这句话的时候，大家都这么做，那意思就是说，那我也可以这么做。这是一个世俗的标准，大家都这样做没有问题，那我这样做也没有问题。世风日下，我想这个词大家也不陌生，而且我们都在经历，我们正在经历世风日下。你可以回想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十年、二十年以前到现在，用世风日下来形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想再贴切不过了。而世风日下所造成的一种结果呢，就是世界的标准越来越低。二十年前的问题，我们认为的问题，在今天可能已经不是问题，就大家已经接受这种东西，已经成为这个世界，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所以世风日下呢，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世界的标准越来越低。当我们的眼目盯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当我们把世界的标准作为我们自己的标准的时候呢，发生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而且发生了以后呢，我们也不认为是个问题，我们也不认为我们是在犯罪。这是在神，这是在人与神建立关系之前。在人与神建立关系之后，当我们认识神以后，律法，就是对旧约的人来讲，律法对我们来讲，整本圣经应该成为我们新的并且唯一的标准。当我们从眼光从世界上挪开的时候，当我们来盯着神的时候，神的律法，我们读的圣经应该成为我们唯一的标准，而且这个标准是永恒不变的。因为我刚刚提到世界的标准是在变化的，而且这个标准越来越低，但是神的标准是不变的，神的标准是不变的。如果我们有这个标准，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如果仍然出现同样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罪孽啊、奸恶、毁灭啊、强暴啊、争端啊、相斗，如果我们是神了，那我们的生命中仍然会出现这种问题，仍然出现了这些问题。就像先知哈巴谷在描述这些犹太中的恶人，如果还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我们应该省察一下问题在哪里。标准已经有了，神的标准是永恒不变的，但问题仍然出现。我想列王记上下呢，我想可能不只是我，大家可能都读了不少遍，但是对我自己的读完了以后呢，列王记上下很长了，读完了以后呢，很多东西都忘掉了，很多东西都忘掉了。但是有一点记得很清楚，我希望你也记住这一点。里边讲了很多王，不管是以色列王还是犹大王，里边讲了很多王，这是我印象最深的。这些王呢，简单的说呢，有好有坏。那下面我们就来看几位王，了解一下从神的眼里边是如何看他们的。这几位王呢，都是在哈巴谷，就是在犹大最后那几十年的这几位王，就是说，当然我们前面讲到这个约西亚王呢，是我们前面刚才提到的，对吧？约西亚王就是说， 就是圣经说，圣经中呢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一切的律法。在列王记下22:11呢，他这样讲到说，王就讲约西亚王了，就是说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然后在23:3呢，他讲到说王也就是说还是讲约西亚王呢，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而且后面继续讲到呢，约西亚王呢，他废除了一切跟偶像有关的。这是当圣经在讲到约西亚王呢，他的一些记载。然后约西亚的父亲呢，叫亚门。亚门王呢，圣经上是这样记载的，就是说，在21:20-22这样讲到，他说，亚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敬奉他父亲所敬奉的偶像，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不遵行耶和华的道。这是讲到约西亚的父亲是这样讲他的。然后约西亚后面几位王，就是他儿子他孙子啊，他后面讲到这几位王呢，他有一个共同的描述，这几位王他有一个共同的描述，他讲什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你如果去看的话，你如果是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这几位王呢，他都有这个共同的描述，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从圣经对这几位王的描述来看呢，我们并没有看到很具体的描述，并没有看到圣经讲他们做了什么坏事，对吧？看不到。但是从刚才我们所读的几节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点，神在讲到这几位王的话有两点。第一点呢，是讲到有没有顺服耶和华，遵行他的诫命法度和律例，这是讲到的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有没有拜偶像，有没有拜偶像。所以说呢，圣经里对这几位王他就是没有具体的，但是呢讲到这两点。所以说我们从这里来看的话，就是说这两点是来定义我们所认为的这些王是好是坏。一个是有没有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另外一点有没有拜偶像。而这两点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就在十诫中讲到过？这两点在十诫中讲到过，我来读一下，在出埃及记的20:3-6，十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这是十诫，这是神所颁布给摩西和犹太人的十诫，也是给我们。所以如此我们看到，即使我们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标准，当我们不愿意去遵守的时候，标准有了，而这个标准是不变的。我们有这个标准，但是当我们不愿意去遵守的时候，我们曾经存在那些问题，我们曾经所犯的罪孽，它仍然会存在，它不会无缘无故就消失了。就是罪标准是有，但是我们要去遵守，要遵守神的道，要去除偶像，以耶和华神为神，就是把神当得的地位给他。以耶和华神为神，这是在我们内心最深处的东西，这个东西你看不到的。你不是说你看到一位弟兄姐妹就说哦，他是以耶和华为神的，就是这种东西是在我们心里最深处的东西。但是这是神最看重的，这是神最看重的，而我们眼中所看到的常常是这个外面的东西，是这个结果。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结果表现在外的东西，它并不出于我们自己，结果是出于神的。就像我们带人信主，能不能信主，这是神的工作，所以结果是出于神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就能带出来什么样的结果。不是说我们给谁讲圣经讲的道理，他的生命就能改变，他生命的改变这是神的工作。结果是神的工作，但神呢，他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看重的是我们心里边最深层的东西，他看重我们做任何事情的动机。对于我们来讲，动机是神所看重的。无论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我们在家庭里边，我们在工作上，和我们与周围邻舍的接触，因为神看重动机，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常常来省察我们自己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的动机是什么？不要把我们的眼光盯在外面的东西上，不要把我们的眼光盯在这个结果上，而是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当我们内心不以耶和华神为神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些犹大的王，罪的结果呢，早晚会显现出来。当我们不以耶和华神为神的话，这个结果呢，早晚会显现出来。但我们犯罪，不是在结果显现的那个时候，不是说我们看到结果了，我们说哦，他犯罪了。伤并不是这样，而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犯罪了。你可能说我这样讲太严厉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经中对罪的定义，罪定义是什么？射靶没有射中靶心，这是圣经所讲到的罪，它的一个定义就是说射箭没有射中靶心，就是说我们没有按照神的道去行。但我们说射箭没有射中靶心，它最根本的原因，很大的成分是因为这个箭一开始就瞄歪了。就当我们开始做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就已经不在那个地方，就已经歪掉了。所以说呢， 结果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做事情的动机。在我们任何的事情上，我们服侍，我们的家庭，我们教养孩子，我们的工作，我们与邻舍的接触，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神会帮助我们校准我们心里的靶子，他会帮助我们校准这个目标。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支箭射出去。当我们目标校准了以后，我们把这支箭射出去，后面的结果神会负责，后面的结果神会负责。所以在这几节经文里边呢，我们强调了恶人是治水，恶人不仅仅是那些没有信主的，那些跟神没有关系的，恶人也存在于我们这些跟神有关系的人里边。就像哈巴谷，先知哈巴谷所讲到的，恶人和义人是并存的。然后我们也讲到罪孽，这个罪孽不是说表现在外的东西是罪孽，那是，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里边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我们里边的东西，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给我们的实践，我们遵行神的律法，我们远离偶像。所以这些东西是我们，对我们来讲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要省察我们的内心，我们是不是有这些问题，就是。然后我们再回到哈巴谷说，我们刚才讲到，当先知哈巴谷向神抱怨的时候呢，有这些恶人和罪孽存在的时候呢，然后神呢对他有一个回应，然后的回应呢，神的回应呢是在一章的五到六节第五节，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残暴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那不属自己的住处。这是耶和华对哈巴谷的一个回应。你不是问我了吗？你不是问我，我什么也不做吗？我现在告诉你，这是我要做的。但是神的这个回答可能很出乎先知的预料。为什么这样讲？可能有两点。首先呢，我们看到在第二节呢，哈巴谷先知他求的是什么？他求的是拯救，他求的是拯救。但神在这里边告诉他的是审判，我要差遣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对吧？我要差遣巴比伦人去占领你们那块地方。所以说他先知求拯救，然后神所默许他的是审判。但是呢，神是借着审判来实行拯救，同时也彰显他的公平和公义。可能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呢，可能是先知更加不明白和难以接受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审判是通过外邦人，我们知道巴比伦人是外邦人，是跟神没有关系的，对吧？一群人，他们不敬拜耶和华，他们也不相信，就是说这个审判呢是通过外邦人来实施的。在第六节他讲到，他说那残忍残暴之民，那残忍残暴之民，巴比伦人的残忍残暴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这是一点。另外呢，更重要的一点，我刚才讲到巴比伦是外邦人，是异教徒，然后用异教徒来惩罚自己的百姓犹太人，那这一点对哈巴谷来讲的话，可能对我们任何人来讲的话 都难以理解。可能用我们正常的眼光来讲的话，正常的想法来讲的话，那我们去面对审判的话，我们希望这个审判官或者这些执行这些审判的人最起码有更高的道德标准，最起码比我们的标准高。但是现在呢，是用一群外邦人来审判神的选民犹太人。所以说这是哈巴谷可能对他来讲更想通的一个问题。所以在先知书的就是哈巴谷后边的第二章里边呢，哈巴谷就提出来这个问题，就问神。但以后呢，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再看。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审判，对吧？神通过审判来实行拯救，但是呢，没有人愿意去面对神的审判。你愿意吗？你愿意去面对神的审判吗？没有人愿意去面对神的审判。但是呢，这是神的主权，这是神的主权。旧约时代的犹太人要面对，我们在不远的将来呢，我们同样也面对，我们同样也面对。因为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呢，这样讲到：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也要面对神的审判。但作为神的儿女，虽然我们要面对审判，但我们是有盼望的。但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不是说面对审判我们就死路一条。我们跟神有这种关系，我们跟神有这种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认识神，我们的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是有盼望的。在哈巴谷书二章四节他讲到：为义人因信得生，为义人因信得生。因信称义我们都知道，因信称义我们也因信得生。我们的生命，神儿女的生命是在神的手里，不仅是现在在世存活的生命，更是那可以存到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里边。当我们跟神有这种真正的关系，当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将来要面对的不是审判，而是神接我们回到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圣经上怎么讲？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天家。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盼望。但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要是真实的。我马上结束了。借着先知哈巴谷，神提醒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远离罪恶。我们与神的关系应该是真实的，是清洁的，任何的虚假的、不讨人喜悦的东西，如果在我们里边的话呢，我们所表现在外的，就是刚才书中所提到的罪孽、奸恶、毁灭、强暴、争端和相斗。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有问题的话，当然我们一直在讲我们跟神的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们对神的信心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我们一颗真实，当我们以一颗真实的心来面对神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成长。我们说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是婴孩，是属灵的婴孩，但是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真实的，是清洁的，那我们就可以从婴孩成长为儿童，然后从儿童到少年，到青年。圣经讲以至于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但这个成长它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真实。 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箭靶只有一个。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射10米远的靶子，那我们就靠着神所加添给我们的信息和恩赐呢，我们来射这个10米的靶子，然后20米、30米、50米或者100米，甚至更远。但靶子没有变，不管我们射多远，靶子没有变，是同一个。我们的眼光要盯在神的身，盯在神的身上。另外，能射100米远的靶子的人，不要去与那只能射10米靶的人比较，因为信心和恩赐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信心和恩赐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完全出于神。神有他的主权，按照他的心意呢赐给我们。我们就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把心呢完全交给他，然后我们来看神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我们来看神是如何成就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对我们事情的拯救，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你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孽，让我们能够与你和好，成为你的儿女。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真正有一颗清洁的心，有一个在你面前真实的心，愿意来与你建立关系。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自己的东西，但是我们求你来拿掉，不要把眼光盯在外面的东西上，而把眼光单单的盯在你的上面，遵循你的律法，按照你的教导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任何东西也做不了，但是我们知道靠你一切都可以。求你帮助我们，愿意把我们整个人交在你的手里，求你来塑造，塑造成你所喜悦的器皿。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和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